前面谈到了宗教 A 和宗教 B 的关系，我想大家也是比较简单，可以。所谓在宗教 A， 苏格拉底是在宗教 A 里头的。我们没耶稣没有来之前，或者是没有接受耶稣的任何民族人民当中，都在宗教 A 里头。如果他是有宗教的话，如果他们想追求真理的话，都在宗教 A 里头。那么宗教 B 主要就是指在耶稣里头有基督信仰的生存状态，有基督信仰的生存状态，它就称为宗教 B。 那个这是他的谈论那个方式。好，我们先休息会，再回来接着那个看那个巴特。那么刚才那个 Angela 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 Slimak 的问题。你能不能把那段话那找出来，让大家都翻到那一段？
对他的评论的。
对。因为这涉及了那个 Slimak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证。
就是58页，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58页，中文，
是中文的，
大标题报一下。
就是最后一个段落，就是梦游圣
地。58页是大标题是什么？
58页大标题没有标题，
就是施莱马赫。
就是我念给你们听好了。更有甚者，我们对于施莱马赫的学说中万有之上、万有以外，究竟有没有神的存在都不清楚。施莱马赫关于神的教义是认为神与世界连结不可分割，因此应该称之为万有在神论。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下一页59页第二个段落，施莱马赫拼命想在他的学说里，就是这个段落。然后到第四行那个段落的第四行，他说他认为耶稣的神性并不是他的主要性情，只是神在他里面的作为，而他以此与神和人连结。这套说法可以说是今天被称为功能性基督论的原型。
对，这个作为这个字的原文是 activity， 那个在他里面的作为是那个是 in him， the activity in him， 这个原文的意思。那么这里涉及一个很重要的论证，斯拉马的论证的名字叫做多于神性论证。多于神性论证。我如果我们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在他的基督论那个第95节里头谈这个论证。那么这个论证是这样说的，他说耶稣的神性就在于他的拯救活动里头。耶稣的神性就在于他的拯救活动里头，离开了耶稣的拯救活动没有任何多余的神性。离开耶稣的拯救活动，没有多余的任何别的神性。如果进一步说，如果在耶稣的拯救活动里以外来谈论耶稣的神性，比如说父大于子，因为父耶稣是儿子，是父派来的，因此父大于子。也就是说，如果这种情况下，他说我们往往是从耶稣的拯救活动以外来谈论神性，就是说在耶稣之外还有和耶稣不一样的、比耶稣更多的神性。那么他说这样的话呢，就那个神就不是基督教的神。如果在耶稣的拯救活动之外来谈论别的神性，比如说在父大于子这种说法里头那种多出来的那个神性，就除了在耶稣是做了很多事情，是吧？在耶稣之外，我们在设想或者在假设 还有一个，因为父把耶稣派来了，因此父的神性要多于耶稣的神性，这样一种说法里头。而这种情况下，我们谈论的那个多余的神性不是基督教的神，多出来的就是在耶稣的神性之耶稣的那个活动之外来谈论耶稣的神性，那部分神性就称为多余神性，那部分神性不属于基督教的神，明白这一点吗？
那这样构成他间接否认圣灵吗？
没有，三一论他没有太多的谈论。后来比如说像巴特他们在谈论三一论的时候，从基督论出发，从基督作为三一论的中心点，是从施莱马开始的。那么巴克的三一论以及那个 Modman 的后来还巴特的学生 Modman 的三一论都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中心点，而不是以父作为中心点，也是根源于他这个多余神性论证。他接下来还说了一句话，在我看来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耶稣的拯救活动之外来谈论神，我们谈论这个神的时候就不需要耶稣基督了，我们不需要耶稣基督来谈论他，因为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拯救活动以外嘛，所以我们不需要耶稣基督也可以谈论那个多余的神性。那当然这种情况下，他说你就不是基督徒了，你就放弃了你的基督信仰。这你第二句话里面谈的就是指耶稣的神性和耶稣的拯救活动是同一的，耶稣的神性和耶稣的拯救活动是同一的，我们只能通过耶稣的拯救活动来了解神，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他的本分。这个论证在我看来是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有力。所以呢，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那个人家就是凭着这一点来批评他走向了那种，就是说那第二句话里头，就是把神性归结为耶稣的那种行在他里头的行为，其实就是那个从针对评论他这个多余神性。当时多余神性问题是引起争议的，但是后来的那个神学家发现这个是无法动摇的一个论证，无法动摇的一个论证。因为那个特别是我们看到那个其实在我们第三章里面读到几个哲学家几个神学家都提到这个，离开了基督信仰我们是没法谈论神，离开了基督信仰我们是没法谈论神的。所以呢，我们的基督所谓基督信仰呢，就是耶稣在我们是跟随耶稣，因此我们的基督信仰是耶稣给的，是在跟随耶稣里头那个显现出来，也就是耶稣给的，耶稣的基督意识传到了我们为基督徒，成为了我们的意识，基督意识成为了我们的意识，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那个基督徒。而这个基督意识就完完全全通过他的拯救活动来表现来彰显的，离开他的拯救活动我们不能谈论基督的意识。所以这个评论我想那个是应该来讲不是很合适，对，说对于那个施莱马来讲也是在我看来是不恰当的，对他批评，如果批评他这一点的话。第一点里面谈论他的万有论呢， 神和世界连结不可分割，这是什么？他是在哪个意义上来谈论这个神和人不可分割呢？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的，就是说因着那个拯救概念在我们的那个思想体系里头，所以呢我们能够满足这个那个绝对依赖情感。因为我们能怎么样才能绝对满足这个依赖情感呢？因此呢我们和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在我们的信仰中是有一种在使我们的理解有一种开放性和接受性，因此我们只能在那个在这个意义上来谈论神，只能在拯救概念的意义上来谈论神。因此这一个很重要，我们在谈论神的时候，神就变成了一个概念，我们神是被概当作概念来谈论的时候，但是这是在拯救概念里头来被谈论的。所以他因着这个说法呢，就是说我们只能在拯救概念里面谈论神，因此我们关于神的一切想法，我们都必须把那个它对象化。是在什么样把它对象化？是在拯救概念里头把神对象化。因此这个神是在这里头的，因此他那个这个评论说他是那个走向了万有神论，因为神只能在这里头被谈论，只能在这里头被谈论。因为施莱玛谈论的是种认识论，是种理解问题。那么这个但是为什么说他是神万有论不合适呢？因为施莱玛说那个神是被概念化的神，不是真正的神，真正的是在信仰里头在用感情来连接的，是永远是一定是在，因为你有一个拯救概念，你一定是开放型接受型，你开放接受对谁开放接受什么呢？一定是在那个一个在感情指向的东西，在信仰里头指向的东西，那个是真正的神。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要谈论它，人又不断要去谈论那个东西，那么那时候我们会把那个东西放在这里来谈论。那么一旦放到这里来谈论的时候，它就只能是一个概念。所以对于这个一个超越的神呢，或者是一个那个在拯救概念里呢，我们向他所开放的那个东西呢，那个神呢是不能谈论的，只能在信仰里头去体验的。
那他为什么又说神是出奇的冷漠被动？
神是冷漠的，是吧？
冷漠跟被动。
冷漠的被动的，明白了吗？因为他是在这里的。
哦。
是被对象化的那个神，这个评论基本上没有把握住施莱玛的这个中心点，
是
呀，人家谈论就是说我们一定会把神当作概念来处理的，那么这里的神一定是在这个世界里头的，但是基础是拯救概念的，所以人不能避免这样一种，我说我能不能不这样谈论，我能不能以神的角度来谈论？施莱玛说你这样的话你是要我们回到那个中世纪里头去，所以他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去批评整个中世纪的神学谈论方式，那种而且他把这种谈论方式和这个整个近代理性主义的谈论方式做某种连结，都认为他们是属于一类的谈论方式，都是把某个概念当作出发点来谈论它，当然他说我这里也是从概念出发来谈论它，这个是因为人只能从某个概念角度来去理解，但是我现在的基础是拯救概念，而不是神，也不是那个主体。
那这本书就把这个施莱玛观点搞得都
曲解
混在一起，
施莱玛被误解的地方很多了。是，
所以你是说按照如果这样讲，斯莱玛格当他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说。
对。
所以当别人去批评他的神学观点有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从别的角度啊。
对对。
可能
从别的角度。每个人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啊，他处理的问题就是理解问题，就是认识论问题。
这本书它是从所谓的传统信仰的一些教条，而是一个我们认为说
教义
或缺的
一
些教义，然后去批评，对对，去看斯莱马克。斯莱马克他在谈论的过程里边，对，他建立了一套演说系统，可是呢在这个演说系统里面是不是真的讨论了原本我们这些教义。
他恰好是在这方面做的不够
啊，所以这里
他恰好是做的不够呀，所以他指出他一些不够也是可以的，就是说但是我们就刚才谈到那两点批评来讲啊，应该说不重要害，可以从某个角度可以这样说他，但是不重要害。但特别是那个关于万有神啊，神万有那个万有神论这个啊，泛神论这个批评，在我看来是不是很合适的。那么第二个是说那个他的啊，耶稣的那个神性和耶稣的那个拯救活动是一体的，这个我想他大概可能作者对这个概念，这个啊斯莱马的这个论证，多于神圣论证体会不够深刻。
那如果是你要批判斯莱马，你会怎么样？你会从哪个地方觉得入手比较好？
你要批评他的会，
或者是你赞同的
啊？当然，他对我想他主要的缺陷是他啊有两点，一个是他一旦把拯救概念当作出发点的时候，对拯救概念在解用从拯救概念角度来解释传统教育的时候，并不是很彻底的，就是说他没有并没有很好的贯彻用这个原则去谈论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育，因此他可以会往往是在我看来是比较武断的去来排斥一些那个基本教育。那个这个后来有一个叫我们会谈到的那个 Pannenberg， 他就很明确地认识到斯莱马这方面的缺陷，因为 Pannenberg 说全部那个基本教义都不能违背的，不能违背，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从那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讨论。因为这个基本教义几千年来带领一批一批的人走向耶稣基督，因为你这个从你的概念出发不能很好的解释它，你就把它们排斥和放弃，这种做法不是神学家应该的做法。这是对斯莱马的可以说比较严重的这个批评。
那么如果你用斯莱马的拯救概念，你认为可以完整的解释传统教育的那些基本的教义吗？
可以。
你认为是可以？
我认为是可以。
他
没有做这个工，没有啊，就是没有完全贯彻下去。在我看来，因为整个基督教的第一点，他的评价是我认为是对的，就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是拯救概念。整个基督教的核心是拯救概念，我这个评价我基本上接受啊。然后就说从这样一个拯救概念建造一个神学体系，在我看来是完全可做的，而且不会伤及任何那个基本教育，不会伤及任何基本教育，每一个教育都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因为那些教育在我看来就是从这个概念出发的。因为这些原始基督教这个所定的几个那个大公教育都是从这个出发的，从这恩典概念出发的。那些没有，我们在那个公元600年的时候审定这个圣经的时候，那么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在我看来就是说，凡是那些不是从恩典概念出发来谈论神的那些文本都没有被收进来，所以收进来的都是以恩典概念作为出发点的。所以这个在我看来，这一点是我在建立神学体系的时候，我想我自己的神学体系也是基本上是这个意义上来，可以说从恩典概念来那个也是从恩典概念里头去解经。因为我常说有时候会跟一些那个带插经的时候说，什么时候才是读懂啊，你有他你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 我说当你读出了这句话，正在神正在给你恩典的时候，那么你就算读懂这句话了。
所以你一听到我说这个恩典概念就是拯救，
恩典概念和拯救概念是在一个意义上说的，对。
但是他对罪的概念都没有定义的和传统教义一样，那这个
怎么会没有一样呢？
因为第一，好像你原来就说斯莱曼他对这个部分也就没有花很多时间。
没有，他对正义，他的那个定义，罪的定义概念是很明确的，是属于奥古斯丁的定义方式。奥古斯丁定义方式就是归结到底，就是说明明你没有真理，然后你说你有真理。这就是罪，人明明就是说你叫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那个认为自己拥有真理，这个都是就是我们谈论罪的根本含义。这是他是在奥古，我想那个啊，神学上谈论那个罪这个概念，没有人会去反对奥古斯丁这种定义方式，就是在他。那个他的那个忏悔录里面给出的那个对原罪的定义方式，因为从奥古斯丁以后我们才谈论原罪问题。
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呢
就是说就是施莱马在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呢他我们刚才已经在谈到，就是说他是处理的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他只处理认识论问题。为什么他只处理认识论问题呢？这也是近代理性主义的一个基本点。因为近代理性主义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真理判断者的问题走向了那个主体性，走向了这个那个内向性，那么都要寻找一个去判断真理那判断者。那么为什么要找这个判断者呢？在施莱马分析当中就是说，人的生存当中有一种叫那个这个绝对的那个自主性，或者绝对的自主情感。那么因着这个情感呢，所以呢我们希望在自己就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这样的话呢在笛卡尔看来，就是说这是你首先的从我知故我在出发，从这个认识主体出发以后，你才可能建立这个稳固的基础。所以这就规定了整个近代理性主义只从认识论里面去讨论问题，只从认识论里面去讨论问题。而施莱马已经接触到了这样一个存在的我，已经接触到了一个存在我，这个我是不在认识论范围里头的，这不在认识论范围里头。但是因着他那个在这个认识论这个思维的那个框架呢，他并没有往前走一步去谈论这个，就对这个我称之为是存在分析，他并没有往前再走一步分析这个东西，就说这个我是并不仅仅是一个认识的我，比如说是吧，他不仅仅是，他还是一个选择的我，他要进行选择的。但是比如说那个施莱马就从来不谈选择问题，因为选择他面对的是那个和神的关系的时候，他你如果不谈论选择的时候，没法处理人和神的关系。但是那个结果这个人呢，当然是比施莱马算是晚一点的也就差了20-30年。他齐格果所进入的境况呢，可以说就是弥补了这个斯莱马的这种做法，就是进到了一种生存分析里头，就是那个对这样一个我进行一种生存上的分析。那么因此他提出的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这个齐格果的真理概念，也是在这个他的真理他的那个生存分析的角度里面去谈论的。那么我因为他没有给那个齐格果有太多的篇幅，我有时候感觉到就很不好讲。因为像巴赫是很有意思的谈到，是说我这个所有的想法都是受到读齐格果的书读出来的，所以齐格果他身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我想 很简单的谈论他的一个选择，就是说我们不谈马上就进到那个巴特那里去，我们用很比较短的时间谈论齐格果的选对生存的分析里头谈论的，就是说这样一个生存，我们进到了他进入一种分析的状态，对他进行一种分析，是生存进入。那么首先是什么叫生存呢？那么这个生存，也就是我们看到在斯莱玛那里面感觉到那个我，那个我是不断的在超出，从认识论上是不断超出的，是一个作为一个主体。那么看着如果我们不谈论认识论题，齐格果说我们就仅仅是谈论的是一个我们就在生存里头，那么生存里头后面是认识论问题，我把那个一对象化了，所以到这一点为止，这些所有我的生存到这一点为止，我要把那个我要认识这个世界是吧，我要把它，所以认识论呢只能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谈论，但是这个我要不断把它对象化才能认识它，但是我人也这条线是要不断的跨过的，不断的要跨过这条线。那怎么跨过这条线呢？怎么在斯莱玛看来呢？因着我们在这个认识理解体系里面有恩典，所以呢我们是有个开放性，也就是说我们能跨，有着开放性和基督性，我们就能跨过那条线。在基督信仰里头，一般来我想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正是这样一个认识论说允许你跨过这条线，但是我们在跨这个线的时候是什么一种状态呢？我们在跨这条线的时候是什么一种状态呢？所以这个称之为是生存分析。生存分析注重点就是对我们这样一个生存，也就是斯莱玛体验到那个不断超出的那个我形成的这个我们的生存，我们生存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他重视的问题是选择问题，因为我们一进到这条线的时候面临的这是个什么世界呢？成为一种你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所知道是在这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在这里，分得很清清楚楚，男的女的，树木石头河流，好的坏的，什么东西都在这里分得清清楚楚了。因此呢我们在这里是可以，如果我们在这个我们不超出那里呢，我们就只在这个领域里头谈论选择的话呢，那个好坏是清清楚楚的，好坏是清清楚楚的，就是那但是这种好坏的选择呢，我们一旦说那是好的时候，都是已经在死亡里头谈论的好，这是在罪里头谈论的好。所以呢在这个领域里面，如果是凭着这个选择，我们就无法超出这个界限。所以当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他说请问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很空的世界，他称为这个世界是一个那个无，这个是个无的世界。这个无的世界他有时用 possibility 这个字来说， possibility就是或者我们直接就把它译为可能性。那么所以那这个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的认识，就我们每个人他说都面对着下一个时刻，我们面对下一个时刻，也就是说每一时刻我们都要进行选择。
可不可以说是在这个对象化的过程中也要进行选择？
不是，这个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有至少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我们怎么选择？我比如说那个我们现在下一步要做一个决定，当然现在是没什么事情，我们可能是不做决定。不做决定的时候是我就那个，其实不做决定也是一种决定，是不是啊？就是说我就让它过去了，下一个时刻是吧？那有时候呢那个我们会比较明确的意识到我们必须做某个决定，比如说我们现在突然起火了，这里火烧起来了，你怎么办？
好，
好，
救火，
还有什么？你怎么办？
打电话。
打电话，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办？
加油。
好，就是把它烧掉。所以我们至少现在你们说出了四种选择，是吧？好，把它扑灭，打电话去求援，那个火上加油。四种选择是不是、啊、
四种最好。哦，还有祷告。
还有祷告。那么我们每做一种选择呢，我们每做一种选择呢，比如说你为什么要火上加油？
哦，因为这词儿总没用过，找一次机会用。
哎呦，你的这是生存啊，你不要是轻而易举的、
哦、真的
啊，
就是烧了再建新的嘛。
是啊，是建新。
好不容易有机会烧它，也
你可能就说幸灾乐祸。比如说你的在你的选择系统里头，
我去郊游、啊、我还在里头嘛。
对呀、啊、
我陪着去。
你陪着去嘛，就是幸灾乐祸，反正这个世界也要灭亡了，其实早点
死了。
那你为什么会想着打电话求援？
刚才还没来得及想到游。
那个你为什么要跑？
不是我要跑，
谁要跑？
我要
跑。哎呀，你为什么要跑？
遭到了嘛，肯定要。
呀，我肯定。
哦，这
那个，你看看，我们每做个选择的时候，所根据的第一都是已经定下来的好坏标准，我们已经有一个价值标准在那了。我就恨死这个学校了，那个这个学校没给人什么好东西，烧掉算了。这是一个判断，是不是？这已经定
下了。我只进一个新学校。我看
到后。那么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我们是要打电话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哦，就说一旦出现救火的时候，我们是做不了的，那么赶紧去那个要叫消防队的人把它才能把它扑灭。那么这个是根据呢我们过去的一些知识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知识，是不是？那么我们要跑也是本能的，哦，有火了被烧死了还不赶紧往外跑吗？肯定要往外跑，也就是根据我们过去积累起来的，见到危险就赶紧逃，这个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那么这所有的这些决策都是根据的呢，是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那套意向化的理解体系里头，里头也包括了价值体系，也包括了一些那个科学知识体系，都是建立在我们过去已经建立起来体系来做决定。那么这种决定呢，做的呢，能不能跨过这条线呢？啊，跨不过。这你是出不来的。结果分析的时候说，啊，有三种情况是这样一种选择，一个它称之为是那个美感选择，一个是叫做伦理选择，一个是宗教 A 选择，这三种选择都跨不过这条线。
一个是选择
美感。美感，美感就说，
刚才那个是哪一个是美感选择？
加油！
美感啥、啊？你逃是美感选择？
为什么？
因为它是叫做即时反应，就说那个在美感选择里面是没有，实说是美感选择，但是它是没有。就是不思考，不加思考的，比如说肚子饿了要吃，是吧？
这个
也叫美感。对，就是满有了需要，马上就满足它，不设边界，不设边界。它是那伦理选择呢，是有那个反省的，就是伦理选择呢，就是在许许多的选择里呢，就比较它的好坏。要选出最好的，叫做伦理选择。
美感选择的美是哪
个？
一样的，就是美学那个美。
啊，
美学这个美。
美学的美。
这个就
它就是美感。
啊，它用的是同一个字 ，aesthetic。
就是美学里面的。
美学那个同样的字，对。
也是研究这个东西啊，就是最自然的东西。
不是、啊，美，它是这种从生存这个角度来看。
这谁定义的？
这是齐格果的定义呀，齐格果的说法。
奇怪。
这个说法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用什么？
伦理选择。
伦理选择
就是挑一个。
伦理选择就是很多，你去不断的想哪个好啊。伦理选择的最后，你会建立一个叫理想自我。最后你在不断想哪个是好的，最后慢慢就想到哪个对我的长远是最好的，是不是？有时间再想到现在，多想点，想到明天，再想想到后天。那越想就越长远，最后你会建立一个美好的理想，然后把这个美好一切，你的生活的一切都围绕着这个理想来转。 那么这个 也称为是理想主义者。那么第三种选择是呢，宗教 A， 宗教 A 选择，也就是因为美感选择和伦理学的不断碰壁以后，人们发现我们要追求永恒的东西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找，那么这就预设一个那个啊那个彼岸世界，预设的彼岸世界呢也是属于这个认识论范围内的，但是呢把它这个东西空出来了，这个东西是那个很缺乏明确定义的东西，认为有一个很一个那个有一个那个啊、超越的世界，在我在我们的预设里头，在或者在我们想象里头，然后认为只有在那个世界里面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永恒的幸福，所以追求永恒的幸福，这是宗教选择 A 里头。那么宗教选择 A 里面不断的定义这个永恒性，是在过程当中不断去定义，那么因为这个预设一个未来的一个彼岸世界呢，你一旦预设当中建立了一个彼岸世界，那么这个彼岸世界好在哪呢？好在哪？你是怎么定义的呢？你的定义就是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否定这个世界啊，比如说啊啊，我今天那个啊啊失恋啊，失恋呢那个当然就是这、哦、我在未来世界里面我就会找到很称心如意的太太，比如说我肚子饿，我肚子饿我在这个世界满足不了啊，所以我就在想在未来世界一定吃得很饱
这个不是画饼
啊，不是啊，这是不断的否定自己的，最后的结果呢会是来不断的否定我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想法，以达到对这个未来美好的定义，因为这个世界是肯定不好的，最好的是在彼岸世界，所以我要不断的否定这个世界的，通过否定这个世界来去进到那个啊彼岸世界里头，这个称为宗教 A。
这个不就是耶稣讲的抵赖有效吗？
这个很关键的一点区别，进到宗教 B 里头，他谈论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假设里头来否定自己，和在接收里头去否定，这是两种否定，是不同的否定。尽管宗教 A 和宗教 B 有很多相似性，但是根本区别点在所有的分析里面，是在宗教 B 里头呢是有恩典的，就是说这个可能性是给予的，不断的来的，不是你自己追求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大概是对它前三种那个可能啊那个选择，我们发现它是跨不出这条线的。那么什么样才能跨出这个线呢？他说呢，那个在齐格果的分析里头，就是说，在第一，我们在恩典里头，恩典里头面对的是什么东西呢？他说，一个人在接受恩典的时候，恩典神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神按他的方式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没法来强迫要求神一定是按照这个方式来给或者那个方式来给，所以呢人面对神的恩典的时候呢，人面对神的恩典的时候会有一种他称之为，他用那个词叫做 anxiety， 就着急，我翻译为着急呀，着急，这个着急，人在着急的时候是怎么样啊？啊，痛苦啊，那也不见得痛苦，就是你可能来不来体会你的痛苦，你就很着急，就是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对这个你又想不出有什么东西，是不是？呀，那个这种着急面对的这个世界呢，是不确定的一个世界，面对这种不知道是怎么会发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人在恩典里头，第一他是一定有这样一个，但是呢他说人因为在信心里面面对他呢，所以呢 一方面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可能性，不知道什么会给我们，第二个呢当然是我们这种着急呢，他说如果没有 没有这种信心来衬托呢，当然就是很痛苦。但是如果以在信心里头呢，当然你这个召集会有另外一种表现方式，那就是一个比较是一种很平静的面对神对你的给予，你有什么你就接受什么，当你的信心大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有什么你就接受什么，不管是什么东西，再不好的东西人看来是不好的，但是因着你在恩典里头神给你的一定是最好的。所以呢，这样一种选择，他说在齐克果看来是面对的是一种无可能性，但是呢他是能抽出的，因为这是给予他的，是给予他的。那么给予他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会有，不是说那个我们还是会面对很多各种各样的给予，这是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性，都因为它是个无的话，它就有无限多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要谈论一个个可能性的话，那实际上这个可能性是不能划分的，所以它又是无。所以面对这样的可能性，你有什么就接受什么，有什么就接受什么。当然我们要分析起来时间会更长，还有很多很细节的分析，就是说，但总的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因着这样一个选择，在恩典里面的选择，因此他可以跨越这条界限，他可以跨越这条界限，这是齐克果在分析的时候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就是在他的生存分析里头，
他选择的是可能性，
他选择的是这在恩典里头，这有恩典意识了，在这里恩典意识它当然就有开放性有接受性，这个可就是这些可能性给他的时候就不再是可能性，但是他面对的这是一个无，是有无限多的可能性，但是给你的时候落实到你具体的时候，你拿到那时候那东西呢，那就已经变成现实的东西了，就是一种变成了现实的可能性了，它已经成现实的可能性了。这种他齐克果最后的整个生存分析建立的那个基础是用以可能性作为他的那个基础来建立他的整个理解体系。
那选择什么呢？那选择什么？
就是比如说那个现在那个大家都选举你做总统啊，那个对这件事你可能我就一直在竞选总统啊，所以自然而然我就会接受这个总统，是吧？那么你在做了两天总统以后呢，那个结果是下面有人造反，是吧？那么这个造反，你就说我不是很好的基督徒啊，我做总统你就得一个安定的社会让我来好好治理，怎么大家造反了呢？那么这就有两种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那么每一个事件进到你的生命当中，生存当中，每一个事件呢都可能有好的，也有可能是坏的，但不管是好是坏，不管好是坏，你都是在一个那个恩典里头去接收它。所谓在恩典里去接收它，我们用另外一种语言说，就是在感谢，这是神给我的。然后这个东西从我的判断体系是不好，但是既然神给了我，一定有神的美意。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说那个是在恩典里面去接收。这些所有神给的东西，
所以你说这个选择就是在恩典中接收神给的东西。
对，就在宗教逼里头，在宗教逼里头。
这跟那个尼采所批评的奴役道德是不是有点关系？就是说，我们好像都好像奴隶一样就接受了。
不一样。
对，
尼采讲的是在这个体系内。就是人家加了一套体系给你，然后你就接收的这套体系，然后按照这个体系来接收，是属于那个不是他的这种状况。那个我们讲那个对这个齐克果的这样一种想法有比较多认识的时候，在读巴特的时候会好读得好一点，会你会感觉到他的一些那个影响在里头。 他在第九十页的那个他的第二版序言是什么？第二版序言他就特别强调，他说那个啊，承认他受齐格果的啊启迪，他说那个这个就是齐格果所谓的值得无限区分，存在于时间与永恒间。这句话大概不太好理解哈。那么值得无限区分，值得无限区分，存在于时间与永恒之间。这个时间这个字的原文是我记得是 temporary。那个你要找的话，英文的话，你看是从那个巴特的生平和事业那里算起，1234567 8，第八段，沙特的生平与事业那个节里面的第八段的最后一句话。
中文是第几页？
真的是79页。
他说90。
啊，我说90页。
刚刚那个在90没错。
79页，79页，79页，79页。就是79页，就是你看那个第三行。那个就谈到了，他说那个、不是时间，暂时和永恒之间，啊，这个说起来可能会长一点。谈到的就是怎么划分时间的问题，怎么划分时间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从一开始谈论的那个啊，学生和老师的区别，是吧？学生和老师区别，他特别提到是做学生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当中，在这个时刻当中呢，你是在错误的状态里头。如果真理不把真理不作为教师来到你面前，把真理给你教给你，你是不可能知道真理的。因那个时刻是永恒的，那个时刻是绝对性的，每时每刻都这样的。他谈论的是这样一个时刻，那么这个时刻实际上就是划分什么是神，什么是人，是在恩典概念里面划分神和人的区别。那巴特是很强调神和人的区别，神和人的区别怎么样区别呢？是在恩典概念里头进行对他区别。如果离开那个恩典概念，我们能不能来谈论那个神和人的区别呢？在巴特看来是不可能的，巴特看来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旦离开了恩典来谈论这个人和神的区别，一定是在这个理解体系里面谈论神和人的区别。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无限的是概念，有限的也是概念，都在概念里头谈论。所以我们看到他为什么那么推，他既推崇斯拉马克也推崇齐格果呢？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的理解体系是在有在概念在拯救上被定义的。那么啊，这个时刻我们需要真理，这个时刻神把真理给了我们，这个时刻是决定性的，这个时刻不是说这个时刻能够过去的。决定性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每时每刻都这样，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里我们可以说我们学到掌握了真理，我们没有这样的时刻。所以因着这样一个那个，在巴特看来，从这样的出发，神就是人，人就是人。那么怎么样定义神就是人，人就是人呢？是在恩典里面被定义这样。然后呢，巴特的进一步呢，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神的概念下啊，我们是怎么样谈论神学的，在这样一个神的概念下。所以呢，在巴特里头的神呢不是根本性的概念，巴特里头的神呢是在拯救概念里面被定义的，在恩典里头被定义的。这一点很关键，我们在读巴特的时候往往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困境。因为巴特经常谈论的这个神是说要从神出发来谈论神学，神的主权出发来谈论神学。那么这个神的主权、神的存在、神的爱 怎么样才能理解它呢？我们一定是在恩典里头去理解它。所以基本概念作为基础性的概念是拯救概念，是恩典。大家拿定这一点以后，再去读他的所有的讨论，都会比较容易一点。啊，很简单的，因为我们需要谈论一些特别的东西，你看来时间不是很够。但我想他，我要指出的两个问题，刚我们开始谈论的时候，圣经的问题提出来了，神迹的问题提出来了，基督的问题提出来了。那么为什么基督问题提出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因着恩典这个概念，所以基督问题就变成了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因为恩典是不是只能来自于耶稣，恩典是不是只能来自于基督，或者说我们还有别的恩典，这是一个这些神学家们讨论的中心之一。那么从施莱玛这个角度看，恩典是来自于是基督里头给的，但是施莱玛从来没有说过说恩典只能来自于基督，但是他的讨论里面蕴含的这个结论。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普遍启示怎么办？普遍启示怎么办？也就是围绕着施莱玛的所谓那个多于神性问题、多于神性论证问题，就一系列问题就展开了。这是巴克特他自己是比较强调以耶稣基督作为中心，他是自称为是基督中心论者，以耶稣基督作为中心来谈论三位一体，来谈论那个来谈论我们的神学，来谈论我们的神学。那么第二个问题就会引申出来，这个耶稣基督如果是作为那个给出恩典的唯一通道，那么怎么样看待圣经？所以巴特呢强调，这个耶稣基督是在圣经里面给出的，耶稣基督是在圣经里面给出的。因此呢，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呢，就只能通过圣经，这是巴特的说法。但是巴特不同意说圣经是绝对无误的，因为他说在他看来，圣经有些部分是没有完全表达耶稣的，这是他的看法，这是，所以后来也引起很多争议，被那个基督社团那个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说，那个如果圣经不是绝对无误的，那么当他表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可能表现错。当他那个给出耶稣基督，就可能如果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可能出错了，被表达错了，那么当然我们整个信仰就垮掉了。所以这个批评也对巴特来讲也是非常非常中肯和严厉的。所以如果你不坚持圣经无误论的话，那么如果坚持圣经无误论的话，是在哪个意义上坚持？那么后来像鲍德曼是本来他是研究新约的，但是他认为他特别反对这个圣经无误论这件事，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谈论鲍德曼的一些想法了，但是大家可以去看的时候，鲍德曼是受的存在主义的影响，用存在主义那套哲学来解这个新约的。也许我们下次的回合可能还会谈一点，因为下面一个人是Paul Tillich， 他也是从存在主义角度来解神学的，其实跟鲍德曼是属于一个思路的一个人。那么这是还有就那个我们谈到的是神迹问题、神话问题、神迹那么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那种在近代理性主义者看来是属于神迹的那些东西，这一点也是巴特不愿意说那个圣经是绝对无误这样一个主要障碍，因为那里很多的整个近代理性主义认为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些神迹，从经验这个角度看是不可理解的。如果从经验 角度，从理性的角度是不可理解的。那么当然啊，人在下判断他的对和错的时候就失去了根据，人们没有根据说他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所以休谟啊，也就是说近代理性主义一个啊扛大旗的人叫休谟，他就写了一篇短文，这个短文叫做论奇迹论神迹。那么他在这篇短文里头啊，就说我们不可能靠神迹来建立我们的基督信仰，因为这些所有的这些人们在进行判断的时候是根据的是我们自己的现有的那个经验来做判断。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这个做选择的时候也是这样，下个判断都是我们过去的经验作为基础我们来下判断的。那么神迹是按定义呢，是在我这些经验不符合我这些经验的，是在经验当中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才叫神迹。因此呢，人们不可能认可那些神迹的，这是第一点推论。所以人只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性思维过去的经验来做下判断的。但是呢，他说呢，如果你建立了信仰，在基督信仰，在信仰里头所有的神迹都是可解释的，所有的神迹都是自然而然都可以接受的。所以他说不是神迹帮助你建立信仰，而是你的信仰认可了那些神迹。这个是休谟当时在讨论。那么休谟这个观点呢，可以说整个近代理性主义都基本上接受的一个观点。那么也就是说神迹在理解里头没有地位的，神迹在理解里面没有地位的，就是说它是因为我们的理解都需要一个叫做一致性连贯性。那么但是我们在理解当中呢，总会空出一部分，这部分说是我们没法理解不可解释的东西，我们会悬搁在那里放在那个地方，那些东西是不可理解的，那些东西是只能悬搁起来括弧括起来，我们不动它。那么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呢是按照一种一致性逻辑性这种地位去出发。那么当然我们是不可能去认可那些神迹所以呢整个近代理性主义对神迹的那个批评，导致了这帮那个神学家他们是在整个近代理性的思维体系里头去讨论神学的，所以他们也就面临了这样一个压力。这个压力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必须，因为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我们认出了这些神迹，我们是认可这些神迹的，那为什么那个这些神迹在我们又不能进到我们的理解里头呢？所以呢他们一定要做一件事，一定要去从这个体系里头去解释这些神迹，这是他们的基本的动力，要去解释那些神迹。那么解释这些神迹的时候呢，那个比如说在鲍德曼里头呢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认为这些神迹也就是神话，这些神迹都算是神话，这些神迹呢隐含了我们生存的意义，表达了我们的生存的意义，表达了我们的生存的意义。就是所以这些神迹呢，它那个形式上是一些神话，但是在神话的外衣下，它表达了一个对，它称之为是对那个实在 reality 或者是真体，有些人在翻译为对那个实在的认识，对那个实在的感受，是有意义的。所有这些神迹都是有意义的，这是鲍德曼企图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神迹，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做法。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这些所有的这些问题之所以会提出来呢，都是因为 Slimak 提出了这样一套理解体系以后，那么会遇到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些神学家就希望一个一个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在解决里头，比如说我们下次会回过头来分析鲍德曼的做法，因为他和 Paul Tillich 的做法是很相似。 那最后他们的结果呢，会导致的放弃这个拯救概念，那是那个我们看到 Bodman 的那个那种解释思路里头。但是这个我们看到巴特和 Bruno 这两个人呢，是非常强调的，是那个他们意识比较啊，明确一点，我就是从拯救恩典概念出发来看神，看神和人的关系。所以大家看到那个刚才那个王东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你和我相遇是为同一件事，你我相遇这件事是在哪里呢？他说这个是出发点，理解问题的出发点，是他的全部神学出发点。 Brown 是这样认为的，也就是说在恩典概念里头去谈论这个你我你的相遇，我们不是在别处谈论相遇，是在这恩典概念里头去谈论相遇。因此呢，因着我们的恩典，我们有其实啊，也就是对那个斯拉玛的说法的另外一种角度来谈论。斯拉玛说，像开放和接受性，也就是和神进行交往的一个窗口。那么他用那个你我相遇呢啊，我你相遇这个词，如离开了这个拯救概念，那么这个我你相遇是没有意义的，是理解不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啊，其实都是很比较意识比较啊有意识的谈论这个恩典概念里头如何建立一套新的神学。那么会遇到一系列很具体的问题，那个圣经问题，那个基督论问题啊，还有那个这个神迹问题，还有一些别的略小一点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这些问题都是从此引申出来的。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思路去读的话，是我想不会太难读懂他们在讨论什么问题。